全中国到处都是东北人了。你看南边从这个三亚都叫你们黑龙江省三亚市，然后到深圳呢、广州啊，再往上你是南京、上海、北京不用说了，东北人特别多。其实东北人往外走啊，何止国内啊，那全世界，我走过这个地方看，你是什么加拿大、美国、欧洲、澳大利亚，东北人都不少。可以这么说吧，全世界范围之内想找东北人一点都不难。那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什么问题？就东北人口流失的量也很大。这一点可能大家从这些年来国内的各种报道当中都看出来，东北人口流失在全国来说是最严重的。那么为什么东北人往外走啊？谁要是老家好，谁愿意背井离乡呢？有人说东北啊，经济发展不行，经济落后，而且看不着希望，尖端产业没有，学这个高精尖技术想在这就业都难。哎，其实你说这个它只是一个表象，它背后隐藏是什么呢？那为什么五六十年代东北人人口暴增，而且没多少人往南方走呢？因为那时候东北经济好，经济好的前提是什么呢？东北当时资源极为丰富，可以这么说，全国的石油啊、煤炭啊、林业啊、粮食啊，大量的资源都从东北往南方调配，支援全中国建设。那会儿东北不光重工业是共和国的长子，其他行业，你像比方我说发电呢、比方说产粮食、产木材啊，那在全国也是绝对领先的。所以说东北人走到世界各地，人口流失背后蕴藏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什么？我说四个字，您可能会点头，叫资源枯竭。就说现在经济不行是一个大的表象，它背后的原因，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资源枯竭。就任何一个走出家乡的东北人背后可能都有一片资源枯竭的土地。那么说到这资源枯竭呢，我想给大家说一个您可能不太熟悉的词儿，叫资源枯竭型城市。这什么时候有这个称号呢？现在中国呀，总共有是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，其中呢有21座在东三省，如果再加上东三省有9座什么城市呢？是林城，但是呢林业资源枯竭，封山育林，不让再开采了。那么这时候国家参照资源枯竭型城市给它补贴，这还有9座这样的林城，加一块30座城是资源枯竭型城市，还包括一个庞大的大兴安岭地区。有人说那也不算都你东三省啊，还有内蒙东部呢。内蒙东部历史上几进几出归黑龙江管理，基本上它的经济模式也可以划到东三省这模式里边。所以就说资源枯竭型城市呢，东北得占了1/3强吧。甚至呢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什么时候叫资源枯竭型城市呢？2009年、08年时候有的。后来08、09、12年这三年连续公布了一大批，加在一起是69个。中国总共建制市有多少个呢？694个市，其中1/10 69个是资源枯竭型城市。东北占了多少？我刚才说1/3强。我还记得2008年第一波资源枯竭型城市公布的时候呢，总共12个，全国有6个在东北，其中呢辽宁是阜新和盘锦，黑龙江是伊春和大兴安岭地区，吉林是白山和辽源，就12个城市一半是东北的。而且在资源枯竭这方面呢，东北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，走到了全国前头。有人说为什么这东北就这么倒霉，怎么资源枯竭先轮到他？我告诉大家，资源枯竭就俩概念，头一个是开采的早，第二个是开采量大。什么叫资源枯竭型城市？就说你现在这个城市里头有矿、有林业这些资源，好，你现在已经开采出来的开采量占了你可探究的储存量的70%以上，就说70%以上你都已经把它弄出来了，这个城市就叫资源枯竭型城市。剩那30%要么是无法开采，要么是开采难度极大，成本极高，利润又低。所以资源枯竭城市还有第二个标准，就是你现在剩下这些资源5年以内就要开采没了，这个也算资源枯竭型城市。所以这俩标准合在一块，你就理解东三省为什么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么多。我刚才说第一个开采的时间早， 比方说你像那个阜新那个煤矿，大概光绪年间就开采了，它有个海州露天煤矿非常大，就开采的时间非常早，哪个矿你弄一百年了，你基本上也该弄差不多了吧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开采量大，开采量大什么概念呢？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我们都知道苏联专家援建，援建总共是156个项目，其中有三分之一在东北。那么这些项目往往都是那种啊重工业高大全的项目，它需要更多的资源能源做支撑。所以那时候在东北轰轰烈烈的一五时期啊，就建了好多重工业。为什么说那个东北是中国的共和国的长子，重工业的集中地区，就是那时候苏联援建再加上原来开采的早。我记得有数据，1943年的时候，当时呢整个东北的煤的开采量大概是87万吨左右，一下子就占了全国 95%。 当然那时候中华民国时候咱们这个生产力比较低下，那建国以后呢，咱就这么说，一个小小的我们说阜新这个煤矿，它就占了全国十分之一的开采量。你想这个量得多大吧？包括当时鞍钢，鞍钢一个鞍钢企业就生产了全国 63% 的钢产量。这个一五之后呢，有一个统计说东北呢产了全国 39% 的煤， 48% 的电， 80% 的化肥， 81% 的钢。就如果你把这东北从中国版图抠出去，当时的中国50年代中国就是个农业国家，就没啥重工业了。后来东北把这些东西源源不断的往南方运，然后帮助南方建设，这陆续的整个新中国的工业规模才起来。所以我以前在节目里说过，我说其实你要这么算的话，全中国欠东北的。所以很多呢朋友不了解情况，二郎腿一翘，茶水一喝，哎呀东北人懒呐，东北人的体制也落后啊，东北人也不勤快，而且好搞关系，所以那经济才不行。这话您就站着说话不嫌腰疼。好体制呢能让懒人变勤快，差的体制能让勤快变懒人。东北后来的结果就是煤油林业粮食源源不断的支援南方建设。但是后来南方有没有反哺东北呢？不是没有，但是我认为这量远远不够。而且中央的政策呢基本上没有向东北倾斜过。我经常举那例子嘛，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，深圳一个小渔村爬起来了。他这圈画到东北去是不是也能起来啊？当年就有个口号说黑河口岸开放以后叫南深北黑比翼双飞，就深圳和黑河同时起来。可现在来看这是美梦一场，根本就没实现。所以我说东北它的经济目前落后不行，它是有极为深刻的历史原因。为什么资源枯竭性城市这么多呢？开采的早，开采量太大，甚至有时候是竭泽而渔焚林而猎。所以呢今天咱这期节目呢，我想就跟大伙分析一下呀，就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公布之后呢都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你不能眼看它荒废去吗？它就存在一个产业转型的问题。那么我们看，如果2008年第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到2012年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公布以后，到现在为止十多年过去了，那这些资源枯竭城市尤其东北的资源枯竭城市它有没有产生变化呢？能不能有比较大的这种转变迎头向上呢？今天咱就给大伙儿分头细细的分析一下，咱看一看各种产业这个转型怎么回事。在世界范围之内啊，它都有一些先例做的比较好的。你比方说啊，我们大家熟悉姚明加盟的这球队休斯敦火箭队，休斯敦在这个上世纪初的时候呢发现了石油，迅速成为美国最大的油城。可是到40年代往后呢，也存在开采过量要转型的时候，人家休斯敦毅然就把这个石油城这仨字要抹掉。现在咱们知道美国的宇航中心航天中心在休斯顿，而且很多有的朋友也知道休斯顿是什么呀？世界最大的癌症治疗中心，人家就完全成功转型了。再比方说匹兹堡，咱都知道那钢铁大王卡耐基就那儿的，匹兹堡他就完全实现转型了，原来污染的厉害，现在成了美国最宜居的城市之一，人家有金融科技啊，什么工程设计啊，有很多高精尖产业在那儿。还有大家更熟悉的阿尔萨斯洛林呢，鲁尔啊，就是德国和法国接壤的整个煤钢矿区那个地方啊。我们今天一提欧盟，你说欧盟怎么来的吗？就是几次德国法国大战之后， 到了二战结束之后，五十年代初的时候，法国外长提出一个概念，说既然法德世仇总打仗，我们这个法国东北地区和德国西南地区接壤，那一带正好都是一个产煤一个炼钢，那我们搞一个法德煤钢共同体，经济上拉手了，是不是政治上分歧就不大了？所以那时候开始搞法德煤钢共同体，就是后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雏形，也是现在欧盟的前身。所以人家德国那鲁尔区，我记得四五十年代说沈阳被称为中国的鲁尔区吗？也是煤炭钢铁吗？人家鲁尔区发展的比咱还早呢，可是现在鲁尔区转型的非常成功，就是这些都有先例的。但可惜的是，有人说那中国效仿这不早好了吗？但是我们的建国以后搞的是苏联模式，就说挑师傅没挑对，要是人这玩意你认师傅得认准了，你认差师傅耽误一辈子吗？当时学苏联学什么呢？苏联有两个大的矿区叫库兹巴斯、顿巴斯，这两个矿区呢搞了一个模式呢，就我们现在管叫库兹巴斯模式。什么模式呢？就是挖矿，我指着煤矿啊，挖矿加坑口发电，就是我在这儿呢把这矿挖上来，挖上之后呢，我就近呢就在矿周围建城市，一个是我的这个煤矿工人呢在这生活，在我就在这个生活这旁边呢建各种煤炭的焦化的企业，比方说以煤炭为支撑的化工行业，就地建。这个模式有什么好处呢？省成本，你一开始就不用花多少钱，也不用再选址另建，但是它的危险显而易见，就将来一旦这个矿产资源枯竭了之后啊，这城市就完蛋了，因为整个是全指着一样，它的产业结构太单一了，你都没法转型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学这种模式，就注定了今天资源枯竭的时候，我面临的难题比刚才我提到的休斯敦、的匹兹堡、鲁尔矿区要大得多得多。比方说，我下面说到这城市，辽宁阜新。阜新的矿区呢，就是开采了100年，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，叫海州露天煤矿。那最狠的时候，新中国成立的时候，产了全国1/10的煤。结果这个煤矿开采到2000年的时候弄不下去了，当时的产业结构单一到什么程度？76%的工业产值全靠这一个露天煤矿，结果造成什么情况呢？我说几个数据啊，这个地方有1/4的城市居民是属于低保贫困户，就生活水准在全国贫困线以下，有1/2的农村人口算贫困人口，有1/3的职工下岗，失业这个比率在全国高居第一，这2000年时候，而且1/2以上的工业企业黄了，也开不出支了，生产也跟不上了，这就阜新。我记得是2003-04年时候，我到阜新去过一趟呢，当时是考察整个东北的大集体，就是这个大集体后来这个下岗之后怎么弄的问题。当时到阜新，结果就发现什么情况了？好多下岗的那个煤矿工人呢，住那地方都可怕。为什么？他地底下挖煤都掏空了，其实那个地表这一层很薄，甚至你走到这上面，也就是比方说房子里头、房子外头是这个街道，你走到这小道上头，你都好像觉得能踩到底有回声，可怕不可怕？当然这个情况现在是得到很大改善了。我就说当年他挨着矿区来建居民区，挨着矿区来发展第三产业，它的危险就在这儿。现在你要去阜新，那个海州露天煤矿已经变成了叫什么国家矿业公园，起了这么个好听的名字。那个坑有多大呢？长大概是3.9公里，宽1.8公里，深350米，占地是7平方公里，跟阜新市中心的区域一边大。你想一个城市有那么大一大坑，而且这个坑可是实实在在的，财政上也是大坑。所以阜新在2008年。是全国第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。那么说阜新现在说完不完成转型呢？我告诉大家，远远没有实现转型。因为这个煤矿城市啊，它这个有一些东西是先天性的。你像包括黑龙江鹤岗也是资源枯竭型城市，它也是后来它的产业它发现呢，你还得依赖挖出那点煤。你像鹤岗它的这个尿素啊，这些行业产值也不低，但是全是在煤炭基础上干起来的，失去煤炭的支撑，它这些都谈不上了。 而普钦这些年呢，也在试验各种不同的转型，但基本上都不成功，就是原来这一块拖累太大。为啥？失业人口还多。你说你这个城市如果不解决失业人口，你内需也没有，你这人口不能就业，你再转型高精尖，你不能白养活这些人吧，它还是个问题。所以这里头阜新情况特别复杂，煤城转型是最难的，但相对好转型一点呢，比方说油城，你比方说盘锦，盘锦呢是依靠辽河油田起来的，盘锦我记得是1984年，它比较年轻，84年才建市，盘锦市东北它出名的时候是盘锦大米，那时候最有意思，五常大米还没出名呢，五常大米每年九月份拉到盘锦去，冒充盘锦大米往出卖，现在倒过来，盘锦大米秋天拉五常，就冒充五常大米呗，倒过来了。盘锦当年一个是油田，一个大米很出名，还好像是干豆腐，豆皮儿也做的不错。那么盘锦呢，是一开始的它的年产量呢是1500多万吨，到后来啊，96年以后，它产量逐年下降，到了这个2008年，你看从84年到2008年24年，它就被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了。为啥？产量下跌到1000万吨以下，眼看就要开采煤了。所以当时盘锦作为辽河油田来讲，在全国出那么大名，一下跌入资源枯竭型城市，这盘锦上下就慌了。但是好在呢，它是油城，这个油有一个特点，你像大庆，你在采油出来之后，你要干什么呢？肯定它有一套化工产业来支持。你像我们去大庆，大庆石化那是不得了的一个大厂子，而且化工厂的产值是相当惊人的。为啥？从地底下你要有这渠道把油弄上来之后，你这化工跟煤本的买卖差不多呀，那对地方财政补贴是特别大的。所以盘锦呢，24年的开采石油过程当中，给自己攒了一堆家底儿，什么呢？石油化工行业、石油化工设备、精细化工设备。那么现在咱试这油一年一年少了，供不上了。但你别忘了，盘锦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，它那有海港。你要到辽宁旅游去，顺着葫芦岛往盘锦去呢，海边那有那个红枣，你看着叫红树湾吧，这都是红颜色的。那个地方是个海港，它有海港，它就好办呢，它能从世界各地进口石油啊。就我已经有加工设备，有一个完善的加工技术了，那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原料，我接着干，不接着能挣石油化工的钱吗？这个就帮助他完成了转型。因为啥？石油和煤不一样，石油它的开采和化工是天然可以分开的。你看我举例子啊，沙特是产油大国吧，但沙特的汽油和柴油高度依赖进口，就他自己国家不再做化工行业，我不是油开采上来我自己就做成汽油，是不是我从外面进口，他分开。新加坡一滴油都不产，可新加坡的石油化工行业是响当当的，人家挣着钱。所以盘锦现在油是上不来了，那不要紧，我从世界各地进口油。你看前几年22年吧，沙特有一个石油集团大手一挥，给这个盘锦投资了837个亿，干啥呢？要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的石油化工基地，它这原料就从海湾地区进口，进口到盘锦。就盘锦现在产的油呢，也仅仅能供这个厂子生产产能的不到一半，剩下全依赖进口。他这个规划大概是明年吧，26年，好像盘锦这一个这个石油化工基地的销售额大概就能有1000个亿以上。现在盘锦全市的 GDP 才1000个亿，你算算，它不等于这一个石油化工厂就再造了一个盘锦？你想转型还能有比这成功的吗？再造个盘锦不就养活了盘锦当地这么多人吗？因为你像石油化工行业对这个劳动力需求挺大，那肯定都用当地的嘛，劳动力也便宜，所以这一下就把盘锦救活了。跟这模式类似的，你比方大庆，大庆虽然没有列入这个资源枯竭型城市，但大庆已经由年产5000万吨石油变成了3000万吨，而且后开采上的98%都是水，从这水里弄油成本还高。那大庆怎么办呢？也在走这条道。大庆石化厂的规模更大，我从外头进口石油。当然大庆是内陆城市，它不挨着港，那怎么办呢？它离俄罗斯近呢。所以大庆现在进口了不少俄罗斯的油，都是通过中俄那个西伯利亚管道过来的。所以我说到这儿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从国家战略上来讲，俄罗斯打乌克兰是地道侵略， 但是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讲呢，中国跟俄罗斯又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就是因为在经济上有着强大的这种互补。所以有的人说俄罗斯很邪恶入侵乌克兰，为什么咱们国家还站队这个俄罗斯呢？其实这里头就有复杂的纠缠不清的利益关系。我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俄罗斯相对廉价便宜的能源。所以你看这油城这种转型相对就丝滑。跟这个类似的还有林城。林城呢，你因为煤炭和油啊，在我们这辈子意义上它是不可再生资源，它不定得多少年呢。但是林业不是。你开采完了它一点点的生长期啊，它相对从宇宙生长期来讲它是很短暂的，它能回来。可是如果你原始森林你光是开采，你不去封山育林的话，那恐怕十几年你这片林子就变成都是小树的次生林了。东北这个伊春和大兴安岭就是典型。但大兴安岭搞得比较狠，嘁哩咔嚓一通砍，使大兴安岭的林区往北退了200公里，想缓线都难。所以大兴安岭的林业城市是非常难的。经常我们能看到小的林业小镇就废了，小火车也不开了。这镇里头也没多少人了，尤其冬天基本上就空城了。伊春呢好一点。伊春呢它是2013年开始的正式封山育林，不能再开采了。可不能再开采了它靠什么活呀？当年这个整个财政收入下降了得 17%， 都快崩盘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伊春采用的办法呢两条腿走道。一个是呢森林咱虽然不能砍树了，咱还能玩别的吧。比方说种种人参，养这个木耳蘑菇。我经常是东北老家的朋友寄给我，就寄给伊春的蘑菇，很好吃的。他搞了200多个林下养殖基地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更重要是他原来啊林区嘛，他有比较成熟的这个林业深加工项目。说你不能砍树了，原料从哪儿来？俄罗斯啊，就刚才我说大庆的问题也在这儿，他等于是林业版的大庆。西伯利亚有无穷无尽的林业资源。现在俄罗斯树是砍不没的，因为你看地图你就知道西伯利亚那整个林区得多大，那不是东北能比的。所以他从绥芬河这些口岸源源不断的进口俄罗斯的木材进来，然后加工成板材纸浆再运到南方。再加上伊春被称为夏都嘛，有一些这个林业资源和旅游资源，基本上也能把这城市啊反正过不好过不坏呗，也基本上能活下去。所以他解决了林城一些问题。但是伊春这种转型呢，其他地方可模仿不了，因为东北的林业还有一个很严重问题，这以前我在节目里也说过，就是中央机构啊，对于东北的林业资源，我认为掠夺的比较狠，就是他拿走了林业城市的大部分的利润，结果造成什么呢？林业想再生产，想更新设备比较难，更主要的是，东北的林业系统有大量的退休职工，这退休职工是林业系统沉重的包袱。你又把利润拿走了，退休职工还需要开支，哪里有生产利润的钱来解决当地的产业转型啊？所以你到这个大兴安岭，你看那些林城基本上都死气沉沉，就完全靠国家给补贴，财政靠转移支付。所以这林城的转型呢，伊春还算是可以的，你等剩下其他那些都不行。所以这几样你一比呢，油城他由于有一套老家底儿，搞石油化工转型呢，就在原来的产业上根据原来的产业深耕细作再升级就能做到。但是呢煤城就很难。一旦煤炭资源枯竭了，它转型有人就想，那我们转型我就按照重新换呗。你像人家东莞还腾笼换鸟呢，人家把劳动密集型去了呢。煤城难就难在这儿。你真正想腾笼换鸟，想把新的这个技术引进特别难，因为东北本来这个技术底子就薄弱，再加上这些年人才大量流失，人越走他这枯竭转型就越难，枯竭转型越难人就越往外走，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